好，我们在进入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这是立刻胡哲的影片，他的生命很激励我们。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回到第一页。谢谢。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and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And here I come and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this. And I was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and go, what happened? You know.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ing,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And there's no point, I believe, in my life where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because wishing won't help. But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 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of purpose. What kind of a husband am I going to be if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Oh boy. Woo! It's freezing,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torm i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ry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nothing.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boys,
you're the man.
对，到这张，到这边就对了。好，弟兄姐妹，从这个立刻活着的影片，你看到了什么？立刻胡哲他一出生就被医生判定他是四肢切断症，只有一只他号称的小鸡腿。他的童年他是被人欺负，是遭受各样的奇异的眼光，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我在他的那个见证的书里面看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他也很想交女朋友，他也很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他每天晚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他的手有没有长出来，他的脚有没有长出来，他的身高有没有稍微高一点，可是一天又一天的失望。所以他对他自己的未来他是感到没有未来的，所以他曾经想过要自杀。后来他因为他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当他有一天他自己亲自遇见神的时候，他从上帝的眼光中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开始学会了凡事感恩。弟兄姐妹，他感恩什么？他缺少什么？那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的比他更多，我们更能够感恩。他感恩，他不看自己没有的，他乐观积极的来面对，珍惜每一天。他的人生能够不设限，是因为他在上帝的手里，他为上帝而活。当上帝告诉他要为神出来的时候，他勇敢的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出。他站在台上鼓励青少年，鼓励了很多成年人。他站在台上，他必须站在讲台上，他也必须站在讲桌上。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他不再看他是这样的身材，这样不完全的身体而感到自卑。在2012年的2月12号他结婚了，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日本混血儿的一个太太。那一年后他说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一年他们很快就怀孕，神给他们一个非常健康的儿子，而且他还在全球43个国家举办超过2000场的演讲。原本一个非常平凡不起眼的人，他的人生为什么能够不设限？我们看到他可以顶足球，他可以游泳，他甚至可以打高尔夫，他可以滑水，这些都是我们正常人在做的。因为他在上帝的手里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我们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交在上帝手里的呢？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真的会比在上帝的手里好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我们有的，我们为我们没有的，我们都献上感恩。谢谢你，主，我们值得最大的感恩，就是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活着。主，为我们活着，我们就献上最大的感恩。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再次来帮助我们，赐下你的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主来帮助我们谦卑来聆听你自己的道，也恳求圣灵你自己亲自来证道，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使我们今日我们的心灵被你牧养，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谦卑健康的来活在每一天。谢谢主耶稣，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4章7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若你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若没有的，我们一起来看投影，投影上面有制作，我们一起来读。请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尽弃卷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召，擅入院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盖。莫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盖到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斯帖事件呢，是发生在犹大国被掳之后。当时亚述王安置了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波斯的城里。那被掳归回之后，其实有很多散居在波斯城的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全部的回去。当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建殿的时候，他们也遭遇了各种的困难和障碍的同时，以斯帖的事件就在这时候发生，就发生在苏珊城里。那么以斯帖是犹太人便雅敏族的人，他为了躲过敌人的迫害，他为了求平安度日，他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他被召入宫，或许他心不甘情不愿，也或许他认命的顺从了进入王宫。总之他进宫了，上帝借着以斯帖在王宫的机会翻转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荣耀尊贵的王后，并且拯救了整个犹太免于灭国灭族的命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凭眼见，我们会看恶劣的环境，这些环境似乎都不利于我们，但是若我们愿意顺从，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中看见神那奇妙的工作，我们能够看见神是如何使用这些恶劣的环境来扭转危机。然而我有一个看见，是我们的生活都必须有一个对的次序的观念，那就是上帝做我们才做。在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连耶稣在世上的服事都是遵守这样的次序，还有这样的原则去做事情。所以当我们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在这个对的次序里面与神对焦，就能够看见神将平凡的我们缔造出非凡的奇迹来。因为有人说基督徒很不负责任，只要祷告就好，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是的，我们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仍然要尽，当做的事我们仍要做。那在以斯帖事件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介入是循序是渐进的。首先我们看见以斯帖的人生，他从一个平民，从一个一般的平凡女子转变成为王后。那在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就提到了宫廷内的鸿门宴，这一宴客就是180天。宴客的动机只是为了展示这个王的荣华富贵，只是为了展示他的权势，为了一些不赞成他去攻打希腊的军事行动的人能够相信他是有这个权势的，相信他有这个财力的，以自己来服从他。那么不止国王摆设宴席，连王后也在王宫内为妇女摆设宴席，而且提到说王后非常的容貌非常的美丽， 国王要王后带着后冠出来给这些臣仆看，为的就是要炫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对我们的评价不在乎我们多少的财富、学位、权力，或者我们有什么头衔，而是以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为人如何来评价我们这一个人。我在思想，不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职分上，我们有没有想过，若当我离开那个位置的时候，或者我死了以后，人会怎么评价我这个人呢？王想要借由权势使人顺从他，宴客中叫王后出来让人欣赏她的美貌，王后拒绝随从他的意思，听到王后的不服从命令，他怒火中烧，他带着情绪，他做出了废后的决定。我们来反思这个王和王后的决定。我在想，换做任何一个丈夫，可能面对这样的太太这样的举动，应该都不太好受吧，更何况是王。姐妹们，我们需要更尊荣我们的丈夫，不论他是否已经信主，丈夫在家里是头，我们就要尊重这个头。假如我们今天能够先顺从，再私下做进行沟通，我想这个悲剧是不会发生的。特别是当我们若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去尊荣丈夫，为信主的丈夫也必定能够因我们美好的生命愿意接受我们的信仰。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做任何决定以前，我们能够多为别人着想，避免因为逞自己一时之快，使家人或者使别人受到波及。我们从太太不顺服丈夫，这本来只是夫妻两人之间的私事，私下解决就可以，却延伸了废后。我套一句最近最红的阿帕奇风暴女主角李倩蓉说的，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严重到需要废后。我们从王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犯了什么错误？他问错了对象，他因为问错了对象，反倒被有心人士煽动了，然后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他问的对象，这些人是什么？是星象家，是专门用什么占星术、占卜之法来推算怎么做会是最好的。而出建议的人，他认为这件事情会带动全国的妇女，也不尊重他们的丈夫。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这个做丈夫的权柄会受亏损，所以他只是假借国王的手，昭告天下的女人要顺从自己的丈夫。曾有一个姐妹，她来找过我，她问我一个问题，但是她其实只是要我给她一个更明确的附和。她的弟弟带女友回家，一住就住好几个月，每天睡到自然醒，而且是吹着冷气睡到自然醒，然后什么家事都不帮忙做。所以这个姐妹她说，她连她自己都舍不得吹冷气，所以每次看着她弟弟的女朋友，她越看越有气。她找了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去聊天，她就聊到这件事情。她的朋友给她一个建议，亲兄弟明算账。所以呢，她又想到说，她的弟弟还没有结婚，这样乱花钱以后没有钱娶老婆，所以她决定听朋友的劝，跟弟弟亲兄弟明算账。他问我说，可以怎么做？我只问他说，你的丈夫在意这件事情吗？还有你的弟弟完全都没有贴补你家用吗？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们只要外出用餐都是弟弟买单的，而且他们几乎常常都是用餐都是在外面，所以在外面的次数是多的。他的丈夫其实也并不在意家里多一个人吃饭，而是他自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分析两种情况给他听。第一个，就收钱，以后弟弟结婚那天把钱归还给弟弟，但是要承受着弟弟的不谅解，一直到弟弟结婚那天，你受得住吗？因为他的弟弟一直都没有结婚的念头。第二，将钱收下，安心的花，然后要有心理准备，要失去这个弟弟，关系彻底破坏。我告诉他说，你们家就只剩你们姐弟两个人，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姐妹非常的懊悔，因为她已经做了一些的动作，所以他们家的氛围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差。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另一个问题和冲突。也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我们不在血气当中来做任何的决定。只要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找人商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找属灵的长者，听取那比较客观、比较正向的、比较积极的分析，使我们不落在后悔里面。王第二个错误就是接受了荒谬的建议，废除了王后。一般人一定面临这样事情很难冷静的处理，更何况有喝了酒。我求主帮助我们，当别人给我们建议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不要急着在当下就做出任何的决定来。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耶稣也说，我们要常常住在圣灵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神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能够使我们心中充满着喜乐，我们看事情也会比较正面、比较客观，也比较有能力来处理问题。我们来读一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6节，这是现代中文修订本，因为我觉得和合本没有它这么的明显让我们易懂，所以我选择了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对我说话，句句我都留心听。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我是属于你的，你的话使我心里充满喜乐。神的话使我们心里充满喜乐。当我们每天来亲近神，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从神来的喜乐，我们就能够习惯大小事情我们都来求问上帝。我们能够学习安静等候的功课是最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却能够来等候神最美的引导，避免我们犯了大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把最好的时间就先用来亲近神，默想神的话语，在必要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面临抉择的时候，或者在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话就随时跳出来，就成了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在面临抉择或者要给别人意见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是给人积极正面的建议，能够严谨，能够客观的，而且是带给人祝福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我们有一个对的优先次序，在凡事上都先来求问神，而不是先找人，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人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最后。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介入，借由从选妃，借由揭穿阴谋撒网的阴谋，为拯救犹太人的整个事件来铺路。在第二章有提到，他说事后国王后悔了，他想念王后的种种了，大臣就建议他再颁发圣旨昭告天下，再寻找美貌的女子是王喜欢的，只要王喜欢就立她为王后嘛。以斯帖是一个孤儿，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从小是由她的堂哥莫迪改抚养长大的。当这个圣旨颁布下来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女子都被送进了苏珊城里面去，以斯帖也不例外，交给一个后宫的太监叫西该的集中管理。圣经里面说，连太监西该都非常的喜欢以斯帖，而且善待他，给他婢女，给他太监来服侍他，而且把后宫最好的地方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当我有神的荣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能够被人信任，我们能够被人喜欢。照他们的常例，女子进到王宫去需要经过12个月的美容护肤还有抹香膏，才能够进到王的寝宫去。当他们要进宫前呢，他们可以尽情挑选他们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漂亮的衣服，第二天离开王的寝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他的。可是相对的，当王不再喜欢他，不再召见他的时候，他从此就住在后宫深院，到他死终其一生。 轮到以斯帖进到后宫的，进到王的寝宫去的时候，他非常的识大体，他接受太监膝盖的建议，他都不多拿。太监建议他挂上什么，他就挂了什么。他不贪，他也不多求。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态，但是每个人都赞赏他。王宠爱了以斯帖，王非常喜爱以斯帖，封他为王后，而且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麻雀变凤凰的转变在以斯帖身上，他从一个平凡人，为了自我保护，不能说出自己是犹太人的真实身份，可是他成了一个尊贵蒙恩宠的王后。而莫迪改也因为得知有人要谋杀王，他告诉以斯帖，去告诉王，救了王的性命。我们回头看上帝的引导，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叫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惊讶，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许以斯帖原先只是一个任命的顺从，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可是神却一步一步的在引领着。以斯帖从此就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吗？并没有，暗潮汹涌的宫廷内斗还是继续在燃烧。有人做好事没有得到好的报应，可是恶人做尽了坏事却被高升。这个现象其实在古代的宫廷里面有，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也存在着。莫迪改在宫中他也是当官的，他救过王，因为就是他当官，所以他有机会知道一些的信息，所以他救了王，王却忘了报答他。哈曼却被王高升，而且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凡见到哈曼的都要向他跪拜。莫迪改他不愿顺从这样子的命令，所以哈曼虽然居高位意气风发，他一看到莫迪改他心中就有气，他就想尽办法要除掉莫迪改，连整个散居在波斯国的犹大人他都要除掉他。他的动机也许不单单只是为报复，可能更是为了要巩固他个人的势力而已。这样的宫廷之争其实在诸多的教会里面也发生着。我们来思想问题，教会是由一群不完全的人组成的团体，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大家阿们吗？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会有了很多什么，很多人，所以我们一定会有问题。可是我们都不完美，只要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落在集结成为搞小团体里面，结党纷争却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这却是诸多教会的内忧。教会既然是神的家，教会的权柄就应该在神的手里。我从莫迪改的不顺服命令里面给了我一个提醒，而且让我也想起我曾经去支援某一个教会布道所，他们儿主其中他们的一个同工，他知道我是外教会来支援的，可是呢他非常不客气的在我的面前，在儿童的面前，在同工的面前大声的责备他们的传道。他认为他们传道没有管理的恩赐，没有做家事的恩赐，怎么会连，因为那天是复活节，怎么会连个蛋都煮不熟，因为所有的蛋没有熟，没有一颗是熟的。他非常的生气，他说，他对他们的传道说，教会请你来是一个错误，你非常会讲道，可是我就是不服你。所以其实你弟兄姐妹，我听到这样的，我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我在场是有力劝的，可是无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落在这样的不顺服权柄里面？因为我不服某一个人，因为我不认同他，我就不愿顺服他的任何决策，甚至可能神透过他传讲神的道，他都不愿意听。这对我们而言，这是何等大的亏损呢？甚至有人会觉得，我自己来做，都做得比他更好，我自己成立一个团队来侍奉，绝对比他更好。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爱，让我们用祷告，为我们所看见的问题来堵住所有的破口。就如刚刚我们说的，教会有人就有问题，对，为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我们用爱，我们用祷告，我们来堵住破口。 我从看到莫迪改的不顺服，差点殃及整个住在波斯国犹大的人，差点遭灭族的命运。我看到哈曼为了报复还有巩固自己势力的时候，不惜使用各种的手段要达到目的，可是最后他的下场是很惨的，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用谦卑虚己的态度服侍、工作、与人相处，神自然会使我们受人尊重。我不需要用各样的权柄。教会跟世界是不同的，世界的人用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在教会，我们选择寻求神的智慧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且我们期待我问题解决了，我还可以多一个朋友，减少敌对。教会是爱的大家庭，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人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还在魔术当中，我们都只是半成品。我们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看法角度不同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用祷告成为别人的遮盖，使他的服事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用爱扶持，我们用包容，我们用接纳来代替责备、批评和论断，教会才能够真正称为有爱的大家庭。我们看别人的缺点总是看得很清楚，很容易的，对于自己的缺点总是比较模糊。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使我们有机会来成长，使我们有机会改变。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吗，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那个故事齁，我们用一根指头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有四根指头是指向我们自己。当我们要责备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想想我们自己，就如同一个广告，当你要刮别人胡子的时候，先刮自己的齁。雅各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能够谦卑的彼此来配搭，彼此来服侍。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把教会中的家人、服侍、同工、我们工作职场的同伴都放在上帝手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就不断的成长，我们自己也在神的爱当中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更新。只有教会在真的在神的手里，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成为不平凡的教会。我们看到宫廷的阴谋论持续在进行着，所以莫迪改要以斯帖去见王，就是要要以斯帖走出他的安全区，也就是他的舒适圈。莫迪改对他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莫迪改要以斯帖去告诉王他的犹太身份，并揭穿哈曼的阴谋，来拯救整个犹太人。莫迪改用了一句很犀利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回应神的呼召出来服侍是需要很大的代价，意味着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特别是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许多时候基督徒在面临神呼召的时候，谦卑的特质就出来了，特别的谦卑，特别的谦虚，说我不行，谁谁谁可以，一品很属灵，一品非常爱神，你呼召他。对，我们总是不愿害怕担责任而不肯回应神。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米果92年11月1号的清晨，神在异梦中清楚的呼召我宣教中国。我跟神拉扯了三天三夜。为什么要三天三夜？就是因为我不顺服。若想要知道里面高潮迭起的故事，有机会我私下跟你们聊。因为三天三夜哦，我跟神拉扯了三天三夜，我才愿意把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跟神顺服，跟神说我去，梦就停了，我才能睡觉。这就是不顺服的后果，三天三夜不能睡觉。当我开始因为有了这样的呼召，我接受各样教会的装备课程，为的是要累积我的经验， 好叫等候神再一次的呼召我。民国93年，我们小组倍增了，长大了，需要小组长。我们大家都很认真的祷告。我们不是祷告说，上帝是我吗？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们都说，上帝啊，请差遣玉萍。上帝啊，请差遣美丽姐，她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后来所有的同工，我们稍微主要同工，我们回应起来，大家都说，我们都祷告你耶，我们都感动是你耶，没有一个人感动是我。对，所以在94年的年底，某一个晚上11点多，我睡前还有一个灵修，所以神就问我说，你愿意和我同冒信心的险吗？你愿意和我同冒信心的险吗？我说，主啊，我愿意。主说，你去告诉你的区长，你要当小组长。所以半夜11点多，我打电话给小组长，把他挖起来，把区长挖起来，因为我们当时倍增，我们需要小组长，所以是区长来带我们。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做的时候，神不会勉强我们，可是神会兴起别人来做。但是呢，我们该得的祝福就会失去了。我们也需要清楚一件事，我们在神的手里远比在我们自己手里稳妥。神做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先前的装备就是为着我们日后的侍奉。当我们清楚知道是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勇敢的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因为神呼召的，神自己会负责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你是否有人，你正在为着要投入某一个服事在祷告，或者觉得为难的，又或者你正在寻求要找工作，你的经济需要神的一个转机，交在神的手里，顺服神的带领，如同以斯帖一样，他可能也会觉得，我待在皇宫里多好，我蒙王的宠爱，这时候我去见王，揭穿身份，而且我是贸然进宫，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可能惹怒了王，有太多的可能，有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危险。但我们若想要在神的大能里面，工作里面有份，我们就需要有勇气，我们更需要有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信了才明白，不是明白了才信。就像以斯帖一样，抱持着死就死吧的决心。最后我就用死就死吧来做我们今天信息要做结束。以斯帖决定禁食祷告三天三夜，然后他违例去见王，救他的族人，请求王来开恩。这种死就死吧的决心，是愿意跨出一步，就如同以色列人要进入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他需要跨入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可是当抬约柜的祭司凭信心把脚踏入的时候，河水马上立起成雷，而且成了旱干地给他们走过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选择离开，我们会选择难关。可是耶稣对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但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约翰也对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当患难和挑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值得信赖的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他的神。我们今天有恩惠相遇的学员，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真的感谢神，你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能够引导我们人生方向的神，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智慧做抉择的神。那我们当中可能又在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神能够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愿我们都来投靠耶和华，我们神的翅膀下满得他的赏赐。耶稣为我们死，他却不要我们为他死，他要我们将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婆媳关系，都放在他的手里，为他好好活着，活得有喜乐，活得有荣耀。死就死吧，是带出一种决心， 信靠的信心，而且百分百相信我是在神的手里，相信我经过这样的试验以后，我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就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基督徒要活出表里一致的生命，秘诀就在于让基督透过我们活出我们活出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信靠，死就死吧，是宁愿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成熟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一些看微不足道，又没有人看见，又很辛苦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吗？当没有人跟我们同工，我们独自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呢，还是在抱怨呢？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丰富里面，我们谦卑自己，我们彼此来服侍，彼此来配搭。我们是称为主名下的人，我们在神的手里，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前几天我们学校邀请了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才子高副院长来学校讲道，很激励的一篇信息，他的主题叫仆人的侍奉。院长说，我们的服侍是仆人的服侍，我们服侍要越服侍越健康，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越服侍越健康，而且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非常的阿们。在我的脑中 马上就浮现了哥林多前书1:27-29说的，神拣选了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人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尼克胡泽他不完整的身体，他的人生却能够不设限。以斯帖一个平凡的女子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王后，并且借由她拯救了整个犹太族。我们起初都是卑微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我们在神的手里，神就像窑匠陶塑泥土，陶塑我们，使我们更健康更完全。人生是一台戏，我们都是演员，神是我们的编剧，是我们的导播。当我们愿意随着导播的指导站定位置，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剧本来演出的时候，就是一出完美的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手里不会比在我们自己手里更好。平凡的我们在上帝的手里都能够成为不平凡的，都是尊贵荣耀身份的王后，好不好？跟你左右邻居说，我们都是尊贵荣耀身份的王后。再次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宣告说，我在神的手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丰盛之地。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站起来， 我们请敬拜团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还有什么是在自己的手里，却没有交在神的手里的呢？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在自己手里不会比在神的手中稳妥。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交给神，让神来陶塑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在你的手中要成为那荣耀神迹的出口，好不好？我们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圣灵，我知道你在这里。圣灵，我知道你在这里。圣灵，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主，你何等乐意倾倒你天上的祝福。主，你何等乐意将你那丰富美好都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手里不会在神的手里中稳妥。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你。主啊，把我们的脾气个性都交给你。主啊，主啊，把我们的急躁交给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主啊，因为只有你在我们里面。主啊，主啊，我们生命才能够成为那不一样的。主啊，我们看似自己是卑微的，但是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就要成为那尊贵荣耀的冠冕。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手中荣耀神迹的出口。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也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论在教会，在我们工作的职场，我们都是一个能够跟人同工配搭的人。让我们祷告，让我们是一个成为祷告守望者。求神设立我们在那守望台上，为教会、为团队、为别人、为我们的家人来守望。我们用守望，我们用祷告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要用祷告来看见神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祷告在你宝座前。主啊，不论我们是在教会，或者在工作，主啊，在学校，主啊，在我们的家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都是一个顺服谦卑的人。我是一个能够跟人家配搭的人。主啊，我是一个用祷告解决问题的人。主啊，我是用祷告做遮盖的人。主啊，求你再次恢复，将我放在那守望台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守望者。主啊，让我贴近你的心意。主啊，我渴望贴近的心意。我渴望看见你所看见的。主啊，求你帮助我，用祷告解决各样的困难，用祷告解决各样的问题。主啊，让我们用祷告也看见的祝福。主啊，特别为我们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我们是用祷告解决问题的教会。主啊，因为我们祷告，主，因为我们合一，主啊，我们要奉主宣告，我们教会就成为那不平凡的教会。因为神你在我们当中要做你的启示。主啊，你的工作在你的教会是没有拦阻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祷告。无论现在我们的阶段，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或许你只是一个学生，或许你知道我的连成绩都不好的学生，或许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是老师。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神透过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现在这个位置来荣耀神，成就神的大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现在是学生。主啊，我们现在也是儿主老师。主啊，我们也是人的女儿。主啊，我们也是天父的女儿。主啊，我们是基督徒。主，我们有多重的身份。主啊，让我们祷告。主，我们不是所有的身份都角色扮演得很好。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愿意知道主你对我们生命中的托付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透过现今的身份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主啊，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出口。主啊，主啊，让我们周边的人，特别不信主的人，主啊，因为我们里面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生命，主啊，人就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生命流露出来，人是主动拉走的，已经做起你道去你的教会。主啊，主啊，让我们教会充满着从你而来的祝福。主啊，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个角色上都扮演的，主啊，都是主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啊，我们单单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有多重的身份，主耶稣，我们有多重的角色，但主，我们要说，我们不是扮演得非常好， 但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忠心在每一个角色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个的命定。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神使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现在这个位置，来做你荣耀的出口。主啊，做你神迹的出口，做你福音的出口，甚至做你医治大能的出口。主啊，我们祷告在这里，主啊，主啊，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宝座前，求你来悦纳我们的献祭，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慈圣爱所来牵引我们，主啊，能够走进你爱的祭坛，主啊，我们祷告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知道你的慈圣爱所牵引我们，牵引我们，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知道你掌权，在凡事上掌权，主啊，是的，在一切事情上，我们不焦急，主啊，我们心脏的安稳不惧怕。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必亲自供应，你必亲自带领，你必亲自完成。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交托给你，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是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一生进入你的心意，主啊，引导一生，主啊，什么一生，主啊，在你的手中是这样安稳荣耀。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不管求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庭，主啊，是的，他们的健康，主啊，他们的经济，主啊，他们的关系，主啊，他们的事业工作，他们的侍奉，他们在你里面的产业。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必带领我们，我们必不焦急，我们必然等候你。主啊，你必要来做成，因为主啊，你掌权，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主啊，是的，是你动的工，你亲自成就这工。主啊，我们只是顺服，主啊，我们只是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只是愿意来随从你的引导，你就做成你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前头行。主啊，我们知道你永不撇下，永不丢弃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主啊，世人旨意必要成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是的，面对明天，主，我们不害怕，你掌权，与我们同在。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